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旧约浅说第七讲。我是这个课程的导师李重恩，很高兴能够在良苑的基础课程大家一同学习，一同呢来对旧约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今天第七讲的主题是迷失旷野。迷失旷野，曾经有一次呢，我跟太太儿子参加旅行团到外地去旅游哈，一次自由活动之后啊，需要自己呢啊回到宾馆了。当时我以为认得路，就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找路，去找车。结果呢，一家三口晚上呢迷路了，加上言语不通啊，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方法，也找不到方向。随着时间过去，心里呢真的越来越焦急。我一方面呢要安慰家人，而另一方面其实自己也开始担心大家的安全。感谢神，经过了差不多一两个小时的尝试呢，终于找到了一家宾馆，也可以用英语啊跟当中的员工去沟通，在他协助之下可以打的回到旅行团入住的宾馆，结束了这一段异国街头的迷失故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类似迷路的经验呢？那如果是一两个小时呢，我想也已经够令人的感觉饱受煎熬的呢。但更严重的，假设是年复一年的流浪迷失，那又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有怎样的感觉经验呢？40年在旷野徘徊漂流，一直去不到目的地，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啊？摩西五经当中呢，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就是有关以色列人漂流的故事，也是他们与神之间关系一次长时间的锻炼和学习。这些经文的记载，今天同样可以带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反省和学习。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直到他们正式进入迦南，原本是短短的一段行程，最后竟然用了40年的时间。这40年所经历的事，有一部分记载在出埃及记当中，而更大的部分呢是记载在民数记里。这一段时间呢，可以用两件事来作为一个分水岭，一条分界线。第一件事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成为与神立约的子民，另一件事就是派出12个探子查探迦南。这两件事情呢，就成为哈、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线的分水岭。从离开埃及到西乃山啊这一段的路程，看圣经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用了3个月的时间从埃及到西乃山。在西乃山呢，以色列人就停留了大约11个月的时间，到了第2年2月20日，他们才起行要前往加迪斯巴尼亚。按照申命记1章2节说呢，其实哈、这一段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的路程呢，只需要11天就可以走完了。但是到了加迪斯巴尼亚，以色列人差派探子打探迦南就出事了。当民众听到探子的回报，只是心中想到迦南的城大，迦南的人也高大，所以心生惧怕，立时忘记了神的应许和神的能力。这个时候啊，民众违背了神，竟然呢想打死摩西，算了， 不要进什么迦南地，回去埃及吧。所以神呢就惩罚他们，令百姓从加迪斯巴尼亚转回，一直就在旷野漂流。这样的日子呢过了38年，他们才再一次的回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而在这个时候呢，上一代小信的背叛神的人都已经死在旷野了。摩西就带着新一代的百姓来到摩亚平原，重申神的律法，提醒进入应许地的信仰生活。后来摩西在尼波山上死去，神就兴起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最后进入迦南。以色列人40年漂流旷野的时间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为3个段落。第一段是从埃及到西乃山，第二段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第三段时间呢是从加迪斯巴尼亚转回38年之后，再经过加迪斯巴尼亚来到摩亚平原。那民数记呢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漂流时间的大部分的资料。民数记的希伯来文原本的意思就是在旷野。由于第一章当中呢曾经数点民数，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呢就借用了这件事作为这书卷的名字民数记。其实民数记里前后共有2次数点民数的。第一次在西乃山出发之前，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1章20到46节。第二次在旷野漂流38年之后，在摩亚的平原再一次数点民数，记载在民数记26章1到50节。第一次的数点呢，是为了知道能够出去打仗的人数有多少。第二次的数点呢，是为迦南分地来做预备。两次的人数只是计算20岁以外的男丁，既有60万多一点点。在西乃山的时候呢，人数比40年后摩亚平原的人数比较一下，我们发觉只不过多了1820人，其实是个很小的数目，显明了神这一段时间一直对以色列人的保守看顾。虽然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但那个人数跟第一次数点呢基本上是相当的接近了。整个旷野漂流的历史见证了神对他的儿女的供应和恩慈，也彰显了神的公义和严厉。这段历史当中所启示的真理和预表呢，虽然好像比不上西乃山上的启示、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当中的丰富，但是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基督徒在世上行走天路的警戒和提醒呢，却是相当重要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2节对这一段以色列人旷野漂流的历史呢做了一个解释，表明神以这段历史作为一个预表，也用来作为一个鉴戒，提醒那些经历过神的拯救但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呢，是必须谨慎免得跌倒的。那些以色列人在脱离埃及的奴役之后，疏忽了自己在神面前的谨慎，于是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指望。希伯来书3章16到19节也提出了这段历史的第二个见解，就是人的犯罪和人的不信。以色列人犯罪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不信的结局就是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所以来自新约圣经的这样的回顾，这样的见解，我想也提醒了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要留意自己不要落入犯罪小信的这样的危机，以致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以致也影响了我们行走天路的每一天的历程。 严格来说呢，旷野漂流应该呢是在以色列人第一次来到加迪斯巴尼亚之后才开始的。但是圣经呢就一般用40年这个整数来描述在旷野生活漂流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呢，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就开始计算，所以有4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最前面的3个月发生了以下的一连串主要的事件啊，他们经历过红海的神迹，他们在马拉找不到水发出怨言，而到了逊的旷野为了食物他们投宿，在利非定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并且靠着向神祷告战胜了亚玛利人等等。就在这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充满了神的恩典和启示。以色列人虽然一再发出怨言，但是神没有责罚，反而呢是显出额外的恩典和宽容。在红海边，当人走到尽头而埋怨神的时候，神就显明他的大能，他不单能够拯救人脱离埃及人，也能够为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在出埃及记15章1到18节的一首的诗歌诗篇呢，就是歌颂神的大能和征战的诗篇。今天的基督徒呢，也应当来认识神的大能，千万不要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知道回转来仰望神。旷野生活当中的特别的食物呢，是玛纳，这是神回应以色列人的怨言而赐下的食物。神不单给以色列人有鹌鹑吃，而每一天早上呢，还给他们玛纳。神又为他们定下取用的规矩，要在日头发热之前就拾取，一天拾取一天的分量。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2节就称玛纳为灵食，属灵的灵，食物的食，灵食，预表了神对人灵命的供应，也预表了基督作为生命之粮的意义。每天拾取玛纳，也叫人呢联想起每天早上的读经祷告。早晨的灵修就像早上出外拾取玛纳，为这一天的生命啊找到了供应。每天也有属于每天的分量，不能多取，但也不会少收。哥林多前书10章3节也说，那磐石就是基督，从基督身上能够流出灵水，是因为他曾经受了击打。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这预表了基督被钉十字架，他被击打的生命流出了活水江河，成为信主的人的供应和喂养。虽然在离开埃及的时候呢，这一群以色列人只是一盘散沙，但那些想要攻击神儿女的仇敌呢，依旧不能在他们身上得胜啊。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如果懂得倚靠神呢，他们就得胜，他们不会倚靠呢，他们就会历时失败。那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凡与倚靠神的基督徒征战的这些对手呢，也注定要失败，不但失败，还会遭受神严严的对付。神看待他的儿女呢，都是非常宝贵的，也必定不会容许任何人对神的儿女发出轻视和攻击，那这样的抵挡的力量呢，神必定要追究，也必定要对付，以致我们能够安心的奔跑啊，跟随神的这一条的道路。好了，第一个阶段从埃及到西乃山，我们就简单讲过当中的一些的重点和学习。来看第二段的历史的阶段，就是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一段的路程呢，其实走了也只不过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这个过程里面却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严重的失败。在神的律法未曾颁布以先呢，神对人的错误显出比较大的一种宽容恩慈，神也利用这些机会对这些初生的刚刚认识真神的以色列人呢，找机会来教导他们更深入的一些属灵的功课。但是当属神的国度正式成立了，律法又已经颁布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需要的是认真的学习成长， 他们总不能够永远都像一个小孩子这样的无知幼嫩，所以神在恩慈当中又加入了严厉。在这段历史里，以色列人呢，以一个很重大的失败来作为开始，以后每一天常常加添不信和犯罪。结果呢，神在怒气当中就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希伯来书四章三节为过去这段历史做一个回顾的时候所说的。好了，当他们结束了这样一个漂流的日子，以色列的男丁从20岁以外的，凡向神发预言的，都不能进入神所应许的土地去。好，这个第二个阶段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以色列人有什么的失败呢？我们来看看当中的一些的重点哈。在西乃山下，神按照自己的计划，为以色列人建立了一个以神来做主的国度。神借着摩西把律法各样的事物妥善安排，又以会幕作为一个中心，定下了以色列人安营的位置和起行的次序。当会幕立起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云彩将它覆盖，在晚上形状却如火光亮。当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呢也就要拔营预备起行了。神要以色列人知道神就是他们安营的中心，又要他们学习让神来决定他们起行的时间，也让神在他们前面先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以色列民的本分就是学习跟从神的脚踪。神要我们起行，我们就不要停留；神要我们停下安营呢，我们也不要勉强的前进。这些呢，不单是当日以色列人所要学习的，也是今日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更要学习的。当一切似乎都美好的时候呢，人的心却因为暂时看不见带领者，他们呢失去了信心。只因为摩西上西乃山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时间久了一点，迟迟未见下山，那以色列人就造了金牛犊来代替真神，违反了啊，其实当时还在摩西手上法版当中的十诫的第二诫，不可以去拜雕刻拜偶像的这一诫哈，他们在山下呢就已经违反了。神呢开始的时候要毁灭全体以色列人的，只因着摩西的代求，他们幸免于难。以色列人心中竟然呢记挂着往日在埃及为奴的日子，视之为美好的光景。他们发出了恶言，大大羞辱了神的救恩。另外，服侍神的人又轻视神所设立的献祭规条，私自献上燔火。神对这些事呢，是立时的就施行了刑罚，从神面前发出火来，烧死亚伦两个献燔火的儿子。神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后来因着没有肉吃的这个问题，民众再次发出怨言，神也再次以鹌鹑作为回应，但随之而来的是被神所击杀了。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供应，却仍然留恋着往日最终之乐，他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律法，却不曾学习和长大。因着以色列民的胆怯，他们没有信心倚靠神来得着应许之地，不敢进入这个的领土，因为害怕敌人的强大。结果呢，带来了38年在旷野漂流的日子。这一段差不多38年的时间呢，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呢，你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啊，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反而呢是更多的 啊，看到他们群体当中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哈、啊，就是从加迪斯巴尼亚徘徊38年，重新回到同一个地方的这一段日子，摩西先后受到亚伦、米利暗的毁谤啊，他的哥哥、他的姐姐对他的毁谤，还有就是可拉和250个首领起来攻击他，挑战摩西的权柄。但是神为摩西辩护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又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为此呢，神发怒而离去，云彩也从会幕上挪走了，米利暗就被神所击打，及时长了大麻风。至于可拉和那250个首领，虽然表面上是挑战摩西的权柄啊，但是骨子里却是要以自己为大。所以呢，可拉和那些带头的，并他们的家族呢，就被地活生生的给吞了。那250个首领也被从神出来的火所烧灭。会众曾经为了被杀的人呢，发出怨言啊，神也及时的以瘟疫来杀灭他们14700人。另外，神使亚伦的杖发芽，但其余12支派首领的杖并没有发芽。神以此表明了他的拣选，用这个方法令会众的怨言止息下来。摩西呢，他是神的仆人，攻击神的仆人其实就是攻击神。他们的攻击不单呢拆毁了神仆人的教导，也同时呢让神的名受到羞辱。所以呢，神必定维护他的仆人的。依着这个缘故，作为神仆人的我们，凡事呢需要十分的谨慎。因为如果哈、啊、这些的领袖在神面前做得不好，他受的审判呢会比别人所受的还要重。我们看见摩西、亚伦第二次击打磐石出水，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标志了他们的失败。这里的磐石呢只能够被击打一次，因为被击打所产生的功效会直到永远，所以磐石呢不用再次被击打。神只是说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但摩西呢却是击打了磐石。这件事情呢，那个含义啊，也预表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只需要受苦一次就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并不需要重新的再受击打、再受刑罚。那么摩西这一次的啊，在神眼中啊，没有好好遵行神的吩咐的一个的行动呢，就成了他最终不能够带领以色列民真正进入迦南的一个的原因了。好，最后的一段历史哈、啊，就是从加迪斯巴尼亚来到了摩亚的平原啊，快要进入迦南了。这个过程呢，就记录在民数记后面最后的16章圣经当中。神在这一段历史里借着铜蛇被木头举起来，第一次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神怎样启示耶稣基督将来是如何的死去，而人的信心又如何的发生作用。借着这一次举起铜蛇，人就知道耶稣基督将要被挂起来，而人呢也要凭着信心仰望这一位被挂起来的基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得救。发生在石亭的事件令很多人遗憾，因为这一天以色列人中死了24000人。根据记录哈啊，圣经的记载呢，相信这是在神的刑罚当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了。而这个事件也表明了仇敌的工作是何等的巨大。在事情发生之前，仇敌呢，外邦人呢，就要借着贪财的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这个计谋呢，被神所击破。神的儿女呢， 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是神特别眷顾拣选的。也正如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他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将来还有君王出于以色列，所以呢，他会一直保守看顾这个民族，不受他周围的敌人啊所攻击。而有关以色列民的预言呢，最后也指哈，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基督也是出于以色列家的。所以在这个民族的身上，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带领和使用来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来到节目的尾声，让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总结。生命记八章四节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之后，摩西站在摩亚平原向以色列人说了这句话。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一个事实，就是在酷热的沙漠生活了四十年，但他们的衣服确实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真的没有肿。神的恩典足够他们使用，神的供应是奇妙的，神的恩典是丰盛的。在旷野的四十年，并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享受。以色列人在这一段时间呢，乃是经历着、接受着从神而来的惩罚和操练。不过呢，神的约柜还是一直与他们同在，说明了神在他们当中是与他们一同的漂流。无论人怎样的失信，神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的启示也继续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不断的显明出来。在刑罚的过程当中，神没有忘记继续的施恩，在漂流的过程当中仍然有来自他的启示，并且呢，他也继续预备这一群第二代的百姓，最终呢，是要带领他们进入之前已经应许了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另一方面，神也按照他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建立一个属于他的一个神子民的国度，要把他们从列国当中分别出来。从这一段的历史旷野的漂流，我们看到神实在是美好的，愿意我们乐意来跟从他，减少我们在世俗当中漂流的日子。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再见。